你好，这里是当下即视，下课接空，当下即视，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14期，今天的这一期分享，我想邀请此刻听到这一期节目的你，我们一起试试在自己有限的条件里去活出更宽广的人生。记得在几年前吧，我曾经听过一段是一位医生的分享，他讲的是关于疾病的。然后他说呢，虽然现代的医学发展很快，但是其实有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无法治愈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非常多的人，这一生需要做的事情是带着疾病生存，也就是要建立一种跟疾病共存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我记得当时在我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冲击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生病了就要吃药，就要治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早日的康复，是为了能够在康复之后恢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但是在听到这个观点之后，我意识到，哦，原来早日康复这件事情对很多的疾病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做不到的。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家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一直在经历一些慢性的疾病，可能从诊断得病的那天开始就要长期的去服用药物控制，或者是去定期的去做检查，可能从那一天起有一些食物就再也不能碰了，有一些活动就是永远都不能去尝试了。这种生活听起来确实是非常遗憾，好像有很多的限制这样的生活。但是在那一天我认识到，原来我们大部分人最需要做的其实是去学会跟疾病共存，因为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生都保持非常健康，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的病痛。除了去采取医疗措施帮助我们的身体早日康复，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学会去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共存。不是说一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就要急于的去赶走它，而是可以学会去跟不舒服受病痛限制的生活和解，在接纳现状的前提下去打开，去开启一个新生活的大门。如果说很多人人生中的限制是病痛，那么还有很多人的限制是时间流逝，是衰老。生老病死确实是我们人生中，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绕不开的苦。可能在人生的一些时间里，你会觉得好像现在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马蹄疾，你会觉得好像我的未来有无数的可能，你会期许自己的生活真的可以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你会期许每一个明天都能比这个今天还要更好。但是可能到了某个年龄，到了某一天，你会发现原来那一段时间是你人生中很难再重现的一个黄金时代。前几天我在听一档播客的时候，听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播主说，就是别人问他说是否想有要回到过去的这种念头，然后他说是，因为他觉得最怀念的其实是那个时候的父母非常年轻，他最怀念那个父母还很年轻还很健康那种感觉，以及那个时候的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比起说照镜子有一天突然看到自己原来已经有了白头发，突然看到自己的脸上有了皱纹，其实更痛的一件事情是目睹父母的衰老，去体会这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及有一天突然认识到原来我也不能够例外，我也不是那一个特殊的，这个事情也会发生在我的父母身上，也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那一刻。去年我在小红书曾经看到一个印象非常深的一段话，是来自一位医学生的分享。他说呢，他在医院里面看到过很多老年痴呆的老人，他们大部分已经是70岁80岁这样的年龄，但是 当你问他们多少岁的时候，他一般会说啊，我是十几岁二十几岁。而这些老年痴呆的老人，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一直在找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说的话，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的爸爸妈妈才三十多岁或者是四十多岁，他说我要等我的爸妈来接我，等他们来照顾我，给我做饭，这样的话。这位作者最后就感叹说，原来人在忘记一切的时候总是会记得的是最开始最温暖的那个港湾，就是爸爸妈妈。记得以前读一句泰戈尔的那个诗句，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又会错过群星了。以前读这句诗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后来到现在渐渐的就能明白了这个诗句它后面蕴含的那种东西，就是当太阳和群星的升起落下，这个每一次的升起落下都很像无可奈何的时间流逝，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接受这一点之后，我们不要一直沉浸在这种失去的东西的痛苦里面，而是需要勇敢的去打起精神来，去准备好去看到接下来还会出现的风景。有的人说，人在进入中年之后，人生就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失去的过程。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人生的话，人生好像真的很绝望。那我们如果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错过了太阳，其实还会有群星。如果你一直在怀念你的二十岁，那个时候你有更加充沛的体力，你有更加无忧无虑的心境，可能现在三十岁的你确实很难再有。但是呢，你现在虽然体力不如以前，但是现在你可能你的心态是更稳的，你可能不会再像二十出头那个样子有一点点外部的风吹草动，你的内心就大起大伏大开大合。岁月在拿走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馈赠了我们一些东西。可能在得了一个慢性疾病之后，我们很长时间都需要吃药，喜欢吃的东西需要忌口，也有很多的身体不舒服的感受，情绪上不舒服的感受。但是总的来说，你还有医生的关照，你还有家人对你的担忧，而且你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去把自己从以前那个身体虽然健康，但是常常内心浮躁不满足的那种状态里去拉出来，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去回归内心，去好好思考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怎么样在接下来去关照我自己。过去我可能忽略了的我的身体我的健康，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听一听他到底要借由生病去跟我抗议什么，跟我表达什么，然后接下来多多听听我的身体的表达，更用心的去呵护我自己的身体，去发掘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在可以做事情的这些空间里面去创造更多的探索人生和关爱自己的行动。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在我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呢，我小时候的有一天，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周末就突然下了大雨。然后那一天那个下午，我本来跟我的小伙伴是约好，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结果呢，外面突然下起很大的大雨。那天我跟来家里玩的小伙伴，我们在家里的窗户旁边，趴在窗户那儿，就看着窗外的雨。我们非常想要出去淌水玩，但是我们并没有雨靴，然后穿普通的鞋子去的话，很快就会被那个水打湿。后来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们就在家里找了一些塑料袋套在鞋上，然后在那个脚脖子的地方用橡皮筋把它绑起来，绑得紧紧的。然后做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打着伞去院子里面去淌水。但是在院子里走了没有两步，然后就有小伙伴就开始喊起来说，脚底的那个塑料袋不太筋膜，走了两步就破了。于是我们又赶紧折返回家，这一次我们重新套了很多层的塑料袋，为了耐磨呢，又找了薄薄的木板把它绑在脚底当那个鞋底来用。现在想来，那天的下午的那一幕真的非常好笑，我们几个小朋友在雨里 笨拙的走来走去玩水，远看我们每个人的脚就好像打了石膏一样，因为那个木板非常的不贴脚，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几个人当时简直笑疯了，开心的不行，因为感觉自己好像在做非常有趣的探索，好像在用自己的发明去玩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说叫做带着镣铐跳舞，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会想到那天下午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穿着塑料袋和木板做的鞋子在雨里走路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我的脚没有办法很灵活，但是因为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所以其实当时我们的心里非常的快活。可能如果你让我穿着非常漂亮的雨靴在雨里去走路，可能还没有我那一天穿着我们自己做的那个简易的鞋子走路来得快乐。因为我们在看似被突如其来的大雨限制住了的时候，看似被我们没有雨靴这一件事情限制住了的时候，我们开动脑筋，然后去非常有创意的去发明了一个自己的游戏。所以我想人生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也许有一个万能的解药，就是这句话，一切都是体验。因为这些都是体验，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说你玩的尽不尽兴。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带着镣铐的人，都是带着枷锁的人。什么是我们的枷锁呢？其实那些我们应该要完成但是还没有完成的梦想或者任务，可能就是我的枷锁，或者说是那些刚刚经历的失去的痛苦，或者说是永远都需要去吃药控制的慢性病，他们都是像枷锁一样让我们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将我们好像囚禁在了原地。如果我们想我们要做的就是有一天等待着能够打开这个镣铐，能够甩开这个枷锁，那个时候我才可以一身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但是其实有一些时候，这些枷锁会跟随我们很久，或者你每甩脱一个枷锁，又会发现自己又背上了新的负担。如果你想要一生轻轻松松的日子，你可能会发现它一直都不会来，一直都等不到那一天完全的轻松的日子。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有一个轻松的心，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去体验的轻松的心态，其实就算是身上背了一点负担，其实也是可以站起来走路的，甚至也可以去享受躺水的快乐，甚至你还可以去自由的去起舞。生活现在就需要开始，你不要总是等到要甩掉所有的包袱，甩掉所有的负担才可以开始，因为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你可能会错过非常多的东西。一行禅师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来自监狱的一位囚犯。因为呢，在监狱里面给囚犯们提供了一些图书啊杂志啊，然后因此就这一位来信的囚犯，他就因此读到了其中的一本，是一行禅师的一本书。他读到之后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常常阅读，然后在读到这本书之后，他开始在监狱里去练习修习打坐，然后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囚徒在信里还告诉了禅师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呢，在监狱里面他所在的这一间囚室隔壁的那位邻居总是好像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常常可以听到他在隔壁大声的拍打着墙壁，大声的叫喊着，有的时候在索要香烟。然后有一天，这一位囚犯听到他在索要香烟，每天那样大喊大叫，他就把自己存的一点香烟拿出一点点，然后撕下了一张书页，把他那个香烟包裹着，悄悄地递给了隔壁的邻居。他用来撕下来包香烟的那一页书，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一本一行禅师的这本书的第一页。然后这个囚犯他之所以要用这个书页来包，而且是用了第一页的书页，其实他当时怀着一点想法，一点念头，就是他希望也许隔壁的这一位不平静的邻居 也许可以像他一样，从这本书里面，从阅读这本书的文字里面去获得一些平静。后来呢，他就每一次用这个书页，第二页、第三页，然后包裹一点点的香烟递过去。后来慢慢的就将整本书都这样一页一页的传递给了隔壁的邻居。一开始，隔壁的那位邻居老是砰砰的敲打墙壁，大吵大闹，破口大喊。但是逐渐的，在他给他递了香烟之后，慢慢的，那一位邻居变得安静多了。然后后来他就变得非常安静，再也不大吵大闹了，再也没有听到过他发出的很大的声音了。有一天呢，这一位邻居刑满释放了，当他经过这个给他递香烟的这个囚犯的囚室的时候，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彼此相视，然后在那一刻，他们非常默契的两个人同时背诵出了一句书里的一句话，是他们在阅读这本书之后铭记于心的一个句子。后来呢，一心禅师给监狱的一位犯人回信，他在信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你身边的许多人都满心愤怒、仇恨和绝望，这些都阻止了他们与新鲜的空气、蓝蓝的天空或者是芬芳的玫瑰接触，他们也在某种囚牢之中。但如果你修习慈悲，如果你能看见身边之人的痛苦，如果你每一天都努力地做些事情帮助他人减轻痛苦，那么你就将自由，拥有慈悲的一天胜过无慈悲的一百天。所以正如同禅师所说，即使是一个在监狱中的人，身处在非常非常受限的这样的境地里，其实他们都依然有让自己的内心更加自由的选择，依然可以去选择更加慈悲平静的生活。而同样的，如果我们身处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的人，如果我们总是沉湎在失去的痛苦里，总是为了被剥夺的自由愤恨，即使是生活在这样自由的蓝天下，其实我们的内心也仿佛一直处在监牢里面。在正念练习中有一种练习叫做监心禅，它在练习的时候呢，会让你去回忆一个最近发生的不太愉快的事情，然后让你去关注这一种小小的不舒服的体验，去体会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感觉当你关注这种担忧或者是紧张的感受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当你的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你不仅不要去回避这种不舒服，而是去试着感觉一下你此刻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最强烈的部位是在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去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强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去感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是怎么样变化的，并且随着呼吸去尝试着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去相处、去共处。在做监心禅的练习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感受这些困难体验的时候还要试图去保持觉察，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的、天然的就会想要去逃避困难的体验。一旦我们有什么不舒服，我们都是想要转移注意力啊。比如说今天哪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打开手机去刷一个短视频，想要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但是监心禅这个练习，它不让我转移，它甚至是让我去直面这种不舒服，甚至是去细致的感受、体会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当然这个练习呢，它适合就是练习正念有一段时间的人再来做，因为它会唤起一定程度上的痛苦体验。而且说选择这个不愉快事情的时候，不要选择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如果说是零到十分之间的话，假如零分是完全没有任何不愉快，十分是完全的不愉快，那么最合适的是你想一个五分左右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呢？ 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练习，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不愉快、不舒服的感觉，你都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它的存在，我允许这样的感觉存在，并且接受它们。其实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是一直在尝试着去练习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去面对困难的体验。我们用这个练习就可以提高对痛苦的耐受能力。同时这个练习也是一种排练，一种对我们生活中会出现的困难场景的一种排练。我们可以借此去注意到我们日常在面对痛苦的时候的一些反应模式，可能你习惯了会去躲避，或者说习惯了会去反抗。通过这样类似的练习，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念头和我们的身体感受其实都是变化的，它不会一直在那里。当你真的去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变化的。不舒服的感受它会来，它也会走，所以我们对不舒服的感受的容纳程度在练习之后就会逐渐的提高，就可以缓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困扰，像是焦虑、抑郁这样的情绪困扰。从这个练习展开来说，其实我们人生也需要这样的练习，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无法回避痛苦，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屏障，让自己保护起来，刀枪不入，绝对不受伤。但是我们可以去提升我们对痛苦的耐受能力，可以学着让自己感受到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还能够保持有觉察的呼吸。同样的，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完全的无忧无虑、不受任何限制的人生，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好在，在任何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都依然都有选择。而最难的事情，是去勇敢地接受现状，去接纳当下发生的事情，允许它发生，然后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创造出更大的一个空间。最近几年，我发现以前不太爱看综艺的我，现在每年都会雷打不动地追一档综艺。原因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可以看到那些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曾经喜欢过的那些明星名人，他们有一些是和我同龄，有一些比我还大一些。我现在觉得，其实能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能够看到青春时期的那些偶像，他们始终还活跃在屏幕前，还在做作品，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看到我喜欢的导演直到现在还在高产的出电影作品，看到我曾经喜欢过的歌手直到现在还是活力满满，为了在舞台上呈现最完美的表演而非常勤奋的练习，看到我年少时候喜欢的作家直到现在还在笔耕不辍的在出书，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这是一个观众一个读者的幸运。因为我现在能够体会到，这些事情一年两年做到真的不难，但是如果在十年二十年里，在这样更长的一个时间里来看，要坚持做这些事情真的很难，要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保持这样的认真热烈的状态真的很难。而且当这些人在获得了一些资源之后，获得了一些成果之后，他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还会坚持去做同样的事情，真的非常难。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其实看到了一些人生样本，也看到了一些岁月夺不走，反而随着年岁更加动人的魅力。去年我曾经在我的手机里存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常常反复地拿出来看，是一位100岁的老人和他种的花儿。在这位老人的脸上，他的身上，你能看到岁月的痕迹，但是他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坚持去种下的那大片的非常让人震撼的花儿，又是他选择去回应岁月的答案。每次我在看到这样的照片的时候，我都仿佛听到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说去吧，去活出更有想象力的生命，去给时间一个更加有力的回答。 所以借今天这一档节目去邀请此刻听到这里的你，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去玩一个游戏，试试在自己有限的条件里面去活出一个更加宽广的人生吧。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另外呢，我会不定期的在线上带领一些正念的练习，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练习，或者是想要关注我的日常动态的分享，欢迎添加我的微信，我把我的微信号写在 show notes 的最后了，是我的名字 Daisy D-A-I-S-Y 加上当下即时的拼音首字母 D-X-J-S， 欢迎链接我，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麻烦你备注一下来意，和我一起练习正念的生活吧。这里是当下即时，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